全班主任偷情被学生发现遭毒手，河南民变，警察要镇压。美媒话2024年会更惨，中国经济将停滞数十年。美国移民局明确，留学生可以直接申请绿卡。缅因州初选剔除川普，德桑蒂斯话，红州将剔除拜登。NGO 报告，台湾十名嘴成中共舆论武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大陆河南商丘宁陵县玉华园中学14岁学生聚网事件进一步升级，网传万名民众聚集抗议，围住政府机构要求交代事件。更有网友爆料，孩子因为发现了班主任和生物老师偷情，所以惨遭毒手，而事态进一步升级。目前一车车警察特警赶赴宁陵县，似乎当局准备镇压百姓。有观点认为，这位女老师背后有大后台，否则不会动用军事力量。请睇报道。
27号到28号呢两日，因为商丘一间中学14岁学生近日在校内突然离世的事，引发海内外的关注。那名学生在学校出事，家属是在孩子出事后9个钟头后得到消息，并且发现孩子身上有多处伤痕，手臂螺丝批转了很多窿。家属质疑是老师谋害学生，但是官方给出的结论公告明确是高空坠亡，不是刑事调查。这个引发了上万名民众28号在学校门口集会抗议，民众前往当地政府要真相。网上的多个短片显示，29号大量特警武警从各地赶到宁陵县在当地集结。网友说，那真是要变天了，出大事了。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12月29号公布短片消息说，老实的河南老百姓这次绝对愤怒了。14岁学生在学校被老师害了，很多学生听到目睹了事件经过，学生被打的时候惨叫声响彻大楼，家长看见孩子身上全是刺穿的伤痕，身体血痕迹被洗过。赵兰健指出，学校为了掩盖人是被谋害的，全部学生都不准回宿舍睡，一个明显的刑事案在中共官员和公安系统指挥下办成了自尽的案件，当地老百姓愤怒了，聚集上街抗议，而当地政府拉来了一车车的武警准备镇压，全院的人要抗争，武警来了要镇压。赵兰健发帖，有网友提供消息，班主任姚春雨和生物老师偷情被这位小男生发现了，校长亦参与入去。赵兰健表示，怀疑这位校长和女老师或生物老师关系不一般，否则不会倒上自己袒护掩盖害人命真相。另外，这名女老师或者和当地公安局长、院入边的某位领导有特殊关系，背后绝对有大牌，否则不会动用这么多的特警打压民意。昨日有几位观众给北美节目留了言，一位观众说，他的孩子2岁半，真的很焦虑，润又润不到，打又打不过。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位观众的心情，亦很痛心在这样的社会自己可以一再的后退，但是孩子是我们为人父母的底线。有些观众留言说， 不关注别人孩子的生死命运，自己的孩子生死命运亦无法保存。今日是其他人的儿女，听日可能是自己的儿女，等死或反抗自己决定。目前有网友推测，咁残忍的手段不是一个女老师可以做得的，可能是学生撞见女老师和那个领导正在纠扯，害怕泄露才导致事件的发生。还有些人推测河南的事件肯定是遇难的学生遭凌霸，而那个凌霸者很可能是高官子女。你觉得两种结论哪一个可能是最贴近真相的呢？请大家留言分享看法。
由于中国经济加速恶化，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疑虑重重。2023年至今流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将近九成已经撤离。专家分析指出，随着外资持续撤离，中国将会陷入几十年的经济成长停滞，中国资本市场接近完全失败，中产可能被团灭。 CNN 断言2024中国经济恐怕更惨。请听报道。
CNN 12月28号报道说，尽管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房地产危机、消费疲软和青年失业率高，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今年会快速复苏，但是中国经济却停滞不前，今年预计实现官方目标的 5% 左右成长率，但仍然低于疫情前中国十年来平均 6% 以上的经济成长率。最新调查显示，放空中国股票成为了全球基金经理人今年的热门选项。经济学家表示，2024年看来越来越不乐观，中国之后可能将面临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另外，据中央社的报道，12月29号，香港基金管理人、政经评论家谭新强在明报撰文分析，过去25年来，香港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等和中国 GDP 出现巨大反差，这个亦证明中国资本市场接近完全失败。谭新强指出，今年恒指至今跌了 16%， 再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垫底。他说，有人认为相关指数下跌只是短期波动，不重要，应该看长期表现。他说这些讲法都是藉口。他提到，过去25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20倍，但是恒指、上证和中国等重要指数纹风不动，甚至下跌，这亦证明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完全失败的，尤其股市长期缺乏任何表现，导致中国人不会将大量财富投放到股市上，反而将超过 90% 的财富投放到房地产上，结果推高房价，形成泡沫。因为房企债务问题，大陆民企开发商已被团灭，而北京官方至今没有解决这场债务危机。如果北京方面继续拖延解决，必将长期拖慢经济，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差距只会扩大，更不会达到习近平所期待的共同富裕愿景。而万一房价继续下跌，制造出大量负资产，连中产阶级亦可能面对被团灭的风险。日前，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 9.64 亿，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如果中国经济在2024年更惨，那么谁会成为中共下一步待割的韭菜呢？有消息说，近期大陆相继有五位明星名人的财产遭到强制执行，有些被冻结了股权，有些被限制高消费，更涉及金额逾千元。国内知名歌手胡海泉今年频频被爆股权被冻结，一开始是100万，之后又冻结了30万，最近是继续冻结115万，三次冻结累积有245万。近日，郑爽被法院公告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涉及金额9050万元，关晓彤父亲涉及金额621万元，汪小菲涉及金额7480万。前央视主播赵普涉及金额几万元，加上一齐亦涉及上亿资金了。这样的艺人明星有几多呢？计一计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更新了留学类签证 F 类同 M 类嘅政策指南，明确咗留学生及其家属喺美国境内嘅工作授权、身份变更、居留延期同恢复申请方面嘅诸多疑问。其中明确咗一个具有里程碑式嘅指南，留学生可以直接申请绿卡。在申请期间不会对他们的身份有影响，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回国续签或者离开美国后再次入境，亦不会因为有移民倾向而被拒签或者遭到遣返。陈太报道。
更新后的指南强调， F 签证和 M 签证的学生可以是永久劳工证或者移民签证的申请者，前提是必须保持他们外国公民身份，以及不打算永久放弃自己的祖国，需要证明他们短暂停留后有返回祖国的意图。更新后的指南还对一些名词做出了更明确的定义，比如 F1 签证允许非公民作为各种教育机构的全日制学生进入美国，包括学院、大学和语言培训项目，而 M1 签证则是培训类的学生签证。指南还允许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字专业的留学生在初创公司进行 Opt 工作，但初创公司必须遵守特定的要求，比如遵循概述的培训计划，在电子验证中保持良好的信誉等等。这个对于初创公司和留学生来讲是双赢的选项，初创公司即可以发现更有潜力的外国人才，亦要求初创公司在工作签证和绿卡方面给予留学生帮助。不过留学生能够直接申请绿卡的途径不多，如果是自己申请，只能通过高配版的杰出人才 EB1 和低配版的杰出人才。能够实现上述两种移民的留学生至少是在读硕士以上，当然部分在本科阶段或者早期的时候已经获得过国际荣誉的绿卡申请自然亦不在话下，和他们是否持留学签证没有太大的关系。
12月28号，缅因州州务卿将川普总统从缅因州的2024总统大选选票中剔除了，这个亦是继科罗拉多州后美国第二个阻止川普参选的州，而川普将对缅因州的判决提出上诉。请听报道。
缅因州州务卿贝洛斯表示，依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禁止协助叛乱者担任公职的条款，决定将川普从2024年大选的选票中移除。川普竞选团队谴责这个决定，抨击贝洛斯是恶毒的左派分子，以及支持拜登立场偏颇的民主党人。川普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亲眼目睹企图扰乱选举和剥夺美国选民权利的行为，这些偏颇的干预行为是对美国民主的恶意攻击，而他将迅速向州法院提出法律异议，以阻止这个决定在缅因州生效。但亦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缅因州的裁决。缅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简里德戈登指出，虽然自己在1月6号投票弹劾川普，亦反对川普连任，但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因此直到川普真的被判有罪之前，他都应该被允许参选。不过这个裁决只适用于缅因州明年3月5号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但可能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造成压力，因为缅因州的制度和美国其他州并不相同，负责监督选举的州务卿贝洛斯必须在法院表态前就取消初选资格进行初步判定。12月27号大选关键州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取消川普初选资格的审理要求。大多数专家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将会驳回州法院干涉联邦选举权的做法，否则美国可能分裂，可能会内乱，红州可能很快亦会将拜登踢出州选票。12月28号就在缅因州做出决定无奈后，德桑蒂斯做出了回应。德桑蒂斯对霍士新闻说，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官僚可以单方面取消某人的公职资格，这样颠覆了美国200几年来一直落守的宪法正当程序的所有概念，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暗示依照同样的逻辑，共和党的州务卿 亦可以以非法移民在南部边境大举入侵为由，取消拜登总统的参选资格了。德桑蒂斯说，民主党不想为自己失败的政策承担责任，而我们只要令拜登承担责任，并谈论美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我们就赢了。
非政府组织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IORG 礼拜二，即12月26号公布分析报告，披露10名台湾政治评论员是中共以台批台的舆论武器。请看报道。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IORG 在2019年由媒体工作者、社会科学家、数据工程师及活动人士共同组成，是公民社会团体。他们致力于捍卫台湾的信息环境自由，阻止权威主义扩张，捍卫台湾民主，揭露中共对台湾的信息操纵。 IORG 对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的抖音的国内视频频道的统计进行分析，发现最常被这些频道引用的台湾政论节目名嘴，前十名依序为戒文级、赖岳谦、郭正亮、蔡正元、瑞化文、谢寒冰、唐湘龙、赵小康、律正杰、黄鸿薇，而他们最常谈论的话题包括移美论、批判日本核废水以及表扬华为的话题。而赵小康目前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小康还批评民进党支持台独。他说，国民党绝对不是一个亲中政党，国民党是永远的反共。而最近习近平亲自对国民党的力挺，等于直接打了国民党的面。 IORG 的报告说，在抖音中，台湾名嘴的重要性及影响力超过台湾总统及总统候选人。这十名台湾政论节目名嘴在中共抖音出现的影片总数，比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侯友宜及柯文哲出现的总数高出 2.41 倍，观看次数高出 6.53 倍。而这些名嘴的话题经常被中共的官媒所引用。根据报告，这十名名嘴在议题的分工上分为外交组、政治组、军事组、两岸一家亲组以及主持人组。报告说，台湾名嘴的言论有助于中共创造偏颇的台湾形象，符合中共利益的世界观，才能够得到中共官媒大量引用。所以台湾人更要谨慎面对这些被中共官媒利用成为中共以台批台舆论武器的台湾名嘴。据他们的报告分析，在中共官媒中最常引用台湾名嘴的是中央官媒及福建官媒，其中前三名中共官媒的抖音频道依序是台海网、海峡报道以及台湾网，前两家媒体隶属于福建日报集团，是中共福建省委的机关部，第三家台湾网则是隶属于中共中央台办。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